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听到这首乐曲就是由莫扎特作曲的《长笛与竖琴协奏曲》。说起古典音乐家，莫扎特必定是一个最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音乐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从钢琴曲到室内乐，从交响乐到歌剧，丰富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形式的题材。在他短短35年的生命中，他创作出了600多部完整的作品，非常多产。他在短暂的生命里将古典时期的音乐风格臻于成熟并发扬光大，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有人曾做过计算，今天世界上仅莫扎特一张弦乐小夜曲的 CD 销量，就足以按照上流社会的标准让莫扎特一家活上2辈子还多了。仅在2006年，莫扎特的作品就给奥地利创造了价值几亿欧元的收入。然而谁能想到，正是这样一位在死后几个世纪受到亿万人敬仰，创造出无数财富的伟大音乐家，生前却几度穷困潦倒，死后没钱好好料理后事，被胡乱掩埋在穷人堆里，至今连遗体的具体位置都不清楚，不免令人唏嘘。 莫扎特的音乐几乎没有人会不喜欢，旋律中总是充满着阳光、欢乐、激情、活泼、优雅、纯美，有时甚至还有着小小的幽默与调皮。在他的音乐中，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他乐观的精神、桀骜不驯的个性和聪慧精致的灵魂。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莫扎特短暂而精彩的一生。莫扎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在音乐课本中总能够看到他戴着白色假发、穿着红色礼服、端坐的画像，而历史上真正的莫扎特奇人，据男高音 Michael Kelly 在回忆中描述，莫扎特是一个非常矮小的人，很瘦，脸色苍白，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他喜欢穿着优雅的服装，每次彩排他都会穿着那件深红色的皮衣，戴着有金色饰带的三角帽。除了一双大而炯炯有神的眼睛外，他的面容毫无天才的迹象，甚至因为他小时候患过天花，所以面部还有麻点儿。在大多数正式场合，莫扎特似乎都会戴着白色假发。据萨尔茨堡莫扎特博物馆称，在他们发现的莫扎特的14幅肖像中，只有一幅没有戴假发。而至于他的声音，据妻子康斯坦茨后来回忆道，他的声音是男高音，说话相当柔和，歌唱也相当细腻，但是当有任何东西使他激动时，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很有力量感。莫扎特喜欢台球和跳舞，还养宠物，例如金丝雀、椋鸟、狗，还有一匹供休闲骑乘的马。就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的小个子男人，给后世带来了无穷无尽、润泽心灵的美妙旋律。莫扎特生于1756年1月27号，全名为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他的家乡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尔茨堡，当时这里是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的首府，现在属于奥地利。他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是当地颇负盛名的小提琴家、作曲家和经验丰富的音乐教师。在莫扎特出生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广受欢迎的小提琴教材。莫扎特1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5个兄弟姐妹都早夭了，最后只剩下大他4岁的姐姐玛丽亚·安娜，小名叫做南尼尔。当姐姐7岁时，爸爸开始教她弹钢琴，而3岁的莫扎特则坐在一旁旁观。这时他就已经开始展现出了非凡的音乐才能，他不仅具备绝对音准，更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4岁时就已经能够非常准确地演奏小步舞曲，而且声音十分动听。5岁时，他更请求父亲教大键琴给他学，随后又开始涉猎了小提琴、管风琴和乐曲创作，时常在钢琴上弹奏他即兴创作的小曲子给爸爸听，而爸爸也都会将这些曲子记录下来。 在学会了阅读、书写、计算，懂得乐谱和拍律之后，6岁的莫扎特已经谱出了4首小步舞曲和1曲快板。在幼年时期，父亲利奥波德是他唯一的老师，除了音乐，他还教孩子们学习语言和其他科目，而莫扎特的进步总是远远超过父亲的预期。他年幼的最初作品和小提琴演奏技巧展现出了他自己的早熟与独创精神，这不但震惊了李奥波德，也使得他逐渐开始放弃作曲，转而积极地栽培儿子莫扎特。于是在父母的规划下，1762年到1773年间，小莫扎特和他的姐姐顶着神童的光环在欧洲各大宫廷演出，其中最漫长的一次巡回演出历时3年半，他们去了慕尼黑、维也纳、布拉格、曼海姆、巴黎、伦敦、海牙的宫廷为贵族们演出，之后又回到巴黎，然后经由苏黎世、多瑙斯钦根和慕尼黑返回家中。在这一趟旅程中，莫扎特结识了许多音乐家，并且熟悉了他们的作品，而对于他未来风格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他在1764及1765年在伦敦见到的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8岁的莫扎特便是在巴赫的激发下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首交响曲。不过这一趟看似精彩而收获满满的旅程，各种艰辛却只有亲历之人才懂。大多数时候，他们不得不等待贵族的邀请和酬金，甚至在异国他乡还遭遇到了长期且可能致死的疾病，几次差点命丧黄泉。之后，李奥波德为了使儿子能够与邻近的音乐先进区意大利有所接触，特地申请留职停薪的假期，在1769年12月再度陪着儿子前往意大利研习，而女儿南尼尔和妈妈则留在了萨尔茨堡的家中，因为这个时候已经长大的南尼尔不再属于神童行列了。这次旅行从1769年12月持续到了1771年3月。与之前的旅行一样，李奥波德依然热衷于展示儿子莫扎特天才般的演奏才能与作曲天赋。而莫扎特也确实没有给他丢人。在罗马，莫扎特在西斯廷教堂仅仅听了2遍格里格里奥·阿莱格里的《求主垂怜》，然后就根据记忆把它写了下来。由于杰出的音乐表现，莫扎特破例成为了博罗尼亚爱乐学院的会员，而这个组织大致上啊只接受20岁以上的成年人加入，而当时莫扎特还没有年满16岁呢。教宗克冕14世甚至册封他为金马刺骑士。1771年，莫扎特在米兰写下了歌剧《本都王米特拉达梯》，演出得到成功，使他陆续接到了更多歌剧的委托。1773年3月13号，17岁的莫扎特终于跟随父亲从意大利回国，受雇于萨尔茨堡的统治者亲王大主教西罗宁姆斯·科罗雷多，担任宫廷乐师。莫扎特在萨尔茨堡有着许多朋友和崇拜者，并且有机会接触到多种类型的音乐，包括交响乐、奏鸣曲、弦乐四重奏、弥撒、小夜曲和一些歌剧等等。 1775年4月至12月间，19岁的莫扎特对于小提琴协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气呵成创作出了5首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他唯一写过的小提琴协奏曲。而最后的3首 K216、 K218 和 K219 现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演奏曲目。从这之后，他又开始致力于钢琴协奏曲创作，并在1777年创作出了巅峰之作第9号钢琴协奏曲 K271，被评论家们认为是一个突破性作品。尽管取得了一些艺术上的成功，莫扎特对于萨尔茨堡宫廷却越来越不满意，并打定了跳槽的主意。原因啊，可能有2个，一个是工资太低了，一年仅有150弗洛林；第二个原因是莫扎特渴望创作歌剧，而萨尔茨堡当时并不怎么提供这种机会给他。于是经过一年的准备，莫扎特辞去了萨尔茨堡的职务，并且再次冒险外出寻找工作。他先是到了慕尼黑，后又经过曼格斯堡辗转至曼海姆，并结识了当时欧洲最好的管弦乐队曼海姆管弦乐队的成员。不过工作依旧没有着落。这时22岁的莫扎特疯狂地爱上了音乐名门维伯家的千金女高音歌手阿罗伊奇亚·维伯，这可是引起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并且要求他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事业。在重新振作后，莫扎特与母亲在1778年3月前往巴黎，继续谋求新职务。但不幸的是，在超过半年的失业情况下，莫扎特已经开始负债累累，而雪上加霜的是，他的母亲又生了重病，因为缺乏资金治疗，耽误了拯救的黄金时间而去世了。经历这段挫折的时期，莫扎特创作出了那首著名的《土耳其进行曲》。或许这是为恋人而写的小夜曲，又或许是为了安慰病榻上的母亲而写的摇篮曲。总之啊，就是借着奏鸣曲之名而创作的优雅组曲，曲风颇具有法国风情。土耳其进行曲出自莫扎特 A 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的第3乐章。其实它并没有很明显的土耳其音乐风格，只是由于莫扎特在这一乐章的开头注明为土耳其风，因而被后人称为土耳其进行曲。
Thank you.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记得回收纸张吗？
为了废物利用，保护环境。
对，其实啊，那也是我对大自然表达情谊的方式。每一张被你我回收的纸，都是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以回收来爱护地球。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 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伟大的古典音乐家莫扎特短暂而精彩的一生。莫扎特在巴黎寻找工作时四处碰壁，而与此同时，他的父亲利奥波德也继续在萨尔茨堡为他寻找工作机会。后来在当地贵族的支持下，莫扎特被任命为宫廷风琴师和首席小提琴手，年薪是450弗罗林。经过漫长的求职失败和恋人的离去之后，莫扎特满心沮丧，被迫妥协，重新回到了萨尔茨堡。尽管接受了新职务，但是他对于萨尔茨堡的不满却并未因此而消减。1781年1月，莫扎特的歌剧《伊多美尼欧·克里特之王》在慕尼黑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这让他名声大噪。在第二年3月，他被召到维也纳，而他的雇主大主教克罗雷多也正在维也纳参加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即位庆典。对于雇主克罗雷多来说，莫扎特只是一个音乐仆人而已，但是对于莫扎特来说，他却在计划着更大的事业。在给父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现在的主要目标是以某些愉快的方式与皇帝见面，我很肯定他会懂我。的确，莫扎特很快就见到了皇帝，而皇帝最终同意给他提供一份兼职，以表示对他的支持。莫扎特长期以来对雇主克罗雷多的不满，除了因为低薪、公共设施不足，还包括他的所有演出都被尽可能地限制在了萨尔茨堡内，极不自由。而他与大主教的矛盾终于在5月达到了高潮，因为当时莫扎特试图辞职，但是被拒绝了。然而在接下来的1个月，莫扎特竟然被大主教的管家阿科伯爵以非常无理的方式开除了。对于这番遭遇，父亲利奥波德希望儿子能够乖乖地向大主教低头。他在书信中多次敦促儿子与雇主和解，但是莫扎特却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莫扎特决定前往维也纳发展，成为一名独立的演奏家及作曲家。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讲，他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莫扎特的离开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讲是革命性的一步，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莫扎特在维也纳的新事业开始得很顺利，他经常以钢琴家的身份表演，很快就成为了维也纳最优秀的键盘手。作为作曲家，他也很成功，于1782年完成了歌剧《后宫诱逃》，首演就造成轰动，之后演出遍及各德语区，由此确立了莫扎特作为一名作曲家的声誉。与此同时，他又住到了先前拒绝他求爱的韦伯家，开始对韦伯家的三女儿康斯坦兹产生了兴趣。尽管父亲利奥波德一直对这门婚事不满，但是两人还是于1782年8月4号在圣斯蒂芬大教堂喜结连理。婚后，莫扎特和康斯坦茨共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只有两个存活了下来。在1782年和1783年期间，莫扎特进一步熟悉了巴赫和亨德尔的作品，帮助他了解和掌握了巴洛克音乐风格，进而影响了他的个人音乐语言，例如歌剧《魔笛》中的赋格段落和第41号交响曲，也就是昵称为《朱比特交响曲》的终曲。1784年前后，莫扎特在维也纳遇到了海顿，两人从此成为教学相长的忘年之交。闲暇之余，两人还会找来其他人共同即兴演奏弦乐四重奏。1785年初，莫扎特献给海顿一套弦乐四重奏集，总共六首，这便是著名的海顿四重奏。海顿在听过莫扎特所献的弦乐四重奏之后，对利奥波德说：我对上帝发誓，你儿子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作曲家，他有品味，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成熟的作曲技巧。我们都知道，海顿被誉为交响乐之父，一生创作出过100多部交响曲作品，同时他还是弦乐四重奏这一曲式的缔造者。他的音乐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和蓬勃的朝气，这与莫扎特的纯净优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海顿与莫扎特和贝多芬同被誉为维也纳古典乐派三大巨匠，而事实上，海顿是莫扎特的老师，也是莫扎特在所有的音乐家中唯一真诚的朋友。慈祥和蔼的海顿也被莫扎特亲切地称为海顿爸爸。莫扎特比海顿小24岁，但是海顿并不会因此而否认莫扎特的才华，他非常欣赏莫扎特的作品，甚至还在他写的交响曲中表明他从莫扎特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从1782年到1785年期间，莫扎特以独奏者的身份举办音乐会，通过音乐会和教课等途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过上了相当奢侈的生活。于是他和家人搬进了一套每年租金高达460弗罗林的高级公寓，他还花了大约900弗罗林买了一架精致的古钢琴，花了300弗罗林买了一张台球桌。众所周知，莫扎特是一个出了名的赌徒和桌球爱好者，而他柔弱的妻子康斯坦茨先后怀孕6次，用在疗养上的钱也不少。除此之外，莫扎特除了把长子卡尔送进学费高昂的寄宿学校，家里还多请了佣人。在这样奢侈的生活方式之下，积蓄自然很有限，短暂的经济充裕并没有减轻莫扎特后来所经历的困顿。 在《后宫诱逃》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的四年内，莫扎特几乎没有再写过歌剧，只创作了两部未完成的作品和一部独幕剧。相反，他专注于钢琴独奏和协奏曲创作。后来大约在1785年底，他放弃了钢琴曲创作，开始与剧作家罗伦佐·达·庞特合作创作歌剧。庞特根据剧作家博马舍·费加罗三部曲的第二部撰写了脚本，莫扎特为其配上音乐，创作出了经典歌剧《费加罗婚礼》。这是《费加罗婚礼》中一段著名的咏叹调，你可知道什么是爱情？起初，皇帝迫于题材敏感，禁止上演《费加罗婚礼》。后来，在舆论压力下，才允许莫扎特在稍加修改之后演出。该部歌剧于1786年5月1号在维也纳首演，并大受欢迎，随后在布拉格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这也促成了莫扎特与达·庞特的第二次合作，也就是歌剧《唐·乔瓦尼》。这两部作品是莫扎特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当今歌剧曲目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很可惜的是，莫扎特的父亲里奥波德于1787年5月28号过世了，没能亲眼目睹《唐·乔瓦尼》首演时的盛景。同年，年轻的贝多芬在维也纳待了数个星期，希望能够在莫扎特门下学习，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指明这两位作曲家曾经碰过面。同年十二月，莫扎特终于在贵族的庇护下得到了一个稳定的兼职职位，约瑟夫二世任命他为室内作曲家，每年收入八十弗罗林，而莫扎特只需要为年度舞会创作一些作品即可。当困难来临时， 这份微薄的收入对于莫扎特来说尤为重要。虽然有资料显示，约瑟夫二世之所以提供这份兼职给莫扎特，是为了不让这位受人尊敬的作曲家有更好的前途而离开维也纳。大约从1786年开始，莫扎特停止了频繁的音乐会演出之后，收入也骤然减少。加之1788年开打的奥土战争，令维也纳的音乐家们处境更加艰难，因为贵族对于他们的赞助能力都降低了。1788年中期，莫扎特一家从维也纳搬到了郊区。有人认为他的目的是要减少租金开支，但是有研究表明，搬到郊区并没有减少开支，只是增加了他可支配的住房面积。在这期间，莫扎特开始找朋友借钱，他的情绪非常抑郁，而他的创作数量似乎也有所下降，主要作品包括最后三部交响乐、第39、40和41号交响曲，以及第三部与达庞特合作的歌剧《女人心》。此时他试图通过长途旅行演出改善命运。1789年春天，莫扎特去了莱比锡、德累斯顿和柏林，第二年他又去了法兰克福、曼海姆和其他德国城市，但是这些演出都只让他获得了名声，却没有缓解家庭的经济困难。1791年，莫扎特生命的最后一年，在他病入膏肓之前是一个创作效率极高的时期。他创作出了很多作品，其中包括他最受赞赏的一些作品，歌剧《魔笛》，最后的第27号钢琴协奏曲 K595 降 B，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 和未完成的安魂曲 K626。莫扎特晚年的财务问题到这时才逐渐开始好转，他不再借钱，并开始偿还过去的债务。在创作《魔笛》的过程中，莫扎特还收到了其他的作曲委托。六月中，他先为圣史蒂芬教堂写了经文歌《圣体颂》。七月，一位不知名的人士要求他创作一部丧用弥撒曲，并且必须匿名。该人士后来已知是萨尔塞根伯爵，他的目的可能是想将作品著作权据为己有，而该部作品正是《安魂曲》。八月，莫扎特又收到了一份紧急委托，是为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加冕创作歌剧，也就是《狄多的仁慈》，而且必须于3周内写完，以赶在典礼前排演。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伟大的古典音乐家莫扎特短暂而精彩的一生。1791年9月6号，在布拉格参加歌剧《狄多的仁慈》的首演时，莫扎特病倒了。9月中旬回到维也纳后，莫扎特仍然继续演出，并未停歇，并于9月30号指挥了《魔笛》的首演。紧接着他又马不停蹄的作曲，10月中旬便完成了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再来则继续写作安魂曲。随着病情的逐渐恶化，妻子对此非常苦恼。有一天他带着莫扎特去郊外，想让他放松一下。不一会儿，莫扎特便开始谈论死亡，并且宣称他是在为自己写安魂曲。敏感而脆弱的他热泪盈眶，对着妻子说道，我肯定活不长了，我肯定是中了毒，我无法摆脱这个噩梦。在1个多月后，莫扎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卧床不起，出现了水肿、疼痛和呕吐。1791年12月5号， 12:55，年仅35岁的莫扎特在家中去世，死因不明。他死后留下了未完成的安魂曲，由于他在受托之初只收到了一半的酬劳，妻子康斯坦斯希望将作品交由其他作曲家完成，并且假托为莫扎特所写，这样好收取剩余的酬劳。完整的安魂曲在1792年被交付给了萨尔瓦根伯爵。同年的12月7号，按照维也纳当地平和的丧葬习俗，莫扎特被葬在城外的圣马克思公墓的一个普通坟墓里，当时只是举办了简单惯常的仪式。参加追悼会的人并不多，其中有萨列里、苏斯迈尔、范斯维滕和其他两位音乐家等。更可怜的是，这位天才音乐家的坟墓真正的位置已经被人遗忘了，现在墓碑下的遗体是人们推测出来的。莫扎特离世之后不久，他的声誉便有了充分提升，音乐学家开始撰写他的传记，而他的作品集也开始被竞相出版。莫扎特的忘年交海顿在他去世之后曾经免费教授他8岁的儿子作曲，并尽可能地从出版商手中购回了莫扎特的手稿亲自收藏。至于莫扎特的死因，一直有着很多推测，众说纷纭，因为他实在是死得太突然，太可惜了。官方记录上他是死于皮疹。此外，研究人员还至少提出了118种死亡原因，包括急性风湿热、链球菌感染、旋毛虫病、流感、汞中毒和一种罕见的肾脏疾病等等。由于当时没有尸检，所以人们只能够从表象上推测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他死前曾经突然发热，手足肿胀疼痛，头疼盗汗，并且迅速恶化，演变成为呕吐、腹泻和皮疹。由于在他死后妻子曾经密切接触过他的尸体，但是却并没有异样，所以很有可能这并不是传染病。莫扎特死后的尸体并没有僵硬，四肢还能够弯曲，这种现象通常发生于中毒事件，而他死前也确实曾经跟妻子说过有人可能要毒害他。第一嫌疑人是当时同为作曲家的安东尼奥·萨列里，不过其实萨列里当时在音乐界地位很高，莫扎特对于他的威胁并不大，而且萨列里对于毒死莫扎特这一指控表示否认。尽管如此，萨列里仍然深受谣言的影响，以至于他晚年精神崩溃了。有人认为莫扎特是死于汞中毒，原因是他治疗梅毒时用量过度了。还有人认为当时莫扎特写的魔笛触犯了共济会的教条，因此共济会才会下手谋害他。20世纪还有德国学者认为共济会、天主教和犹太人共同参与了对莫扎特的谋杀。但是在当时下毒的主要成分为砷或者汞，但是莫扎特并没有出现砷或汞中毒的表现，因此他的死因也不太可能是中毒。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各种研究发现莫扎特可能是死于因病毒性咽炎而引发的风湿病，这个说法逐渐成为了主流。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他其实可能是死于旋毛虫病，这种病是吃了生的或者是没有煮熟的含有旋毛虫包囊的猪肉而引起的。旋毛虫病会从血液流入骨骼肌并形成囊肿，症状为肌肉和关节疼痛、呕吐、腹泻、乏力、身体和面部肿胀、发烧，并且全身发痒，最终还有可能引发中风、昏迷和心脏或神经系统并发症。这些描述都很像莫扎特死前的症状，而且他生前也曾经抱怨说身上很痒。1860年，曾经有一名女性也死于这种病，并且死亡的状况和莫扎特非常的相似。另外一个证据就是1791年10月7号，莫扎特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猜我闻到了什么味道？猪排味，多么好闻的味道啊，我要去吃， 并祝你身体健康。写完这封信45天后，莫扎特就撒手人寰了。而旋毛虫病的潜伏期一般是8到50天，这也与莫扎特的死亡时间相吻合。至今，他的死因仍然没有定论。莫扎特天生就是一副艺术家做派，他随性、爱幻想、焦虑、跳跃，对陌生人亲信，这种性格都是他小时候在父亲的强制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造成的。关于莫扎特音乐的神奇效果，在西方从来没有间断过研究。曾经有实验让癫痫病患者听10分钟的莫扎特奏鸣曲作品第448号 D 大调双钢琴曲，结果发现患者听完音乐之后，他们的剪纸和折叠等涉及空间感的技能都有所增长。而对老鼠进行的实验显示，听了莫扎特奏鸣曲作品第448号的老鼠走迷宫的速度也比没有听音乐的同伴要快。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如今的许多胎教音乐首推的就是莫扎特的作品，而少儿在学习乐器时也通常会最先学习弹奏他的曲子的原因。莫扎特的音乐有着令身心舒畅、心旷神怡，甚至增长智慧的效果。莫扎特短暂的一生充满大起大落和艰辛坎坷，经历了与父亲从热烈崇拜到日渐冷淡的关系，遭遇了职场的不公平对待，遭受长期的经济窘迫和疾病缠身。然而他的音乐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阴暗尖锐而消沉，他给人带来的始终是令人愉悦的纯美和优雅。在短短35年生命中，莫扎特谱写的音乐加起来一共有25000页。出版商路德维希·里特尔·冯·克歇尔曾经在1862年罗列过，莫扎特一共创作了626部作品。在那之后，人们还陆陆续续从文献中发现了不少他的作品，目前已知的已经有1000部，而根据记载，还有46部下落不明。莫扎特的音乐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奥地利国歌《山的土地，河的土地》的曲调就是莫扎特在去世前19天所做的共济会清唱剧中的《让我们拉起手来》。1947年2月25号正式宣布为奥地利国歌。作为莫扎特出生和长大的城市，萨尔茨堡理所当然地被称为莫扎特之城。在这里，每一个角落都会遇到莫扎特的踪迹。粮食街上的莫扎特出生地是奥地利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城里的广场上时常回荡着莫扎特的音乐作品，食品店里有印着莫扎特头像的巧克力和各种纪念品。1920年，萨尔茨堡音乐节创立，之后的每年7月至9月初都会举办。它的前身就是莫扎特音乐节，起初是为了专门演奏莫扎特作品而设立的音乐节，而后来因为一些音乐家的改革和创新，让这个节日有了新的意义。被称为金色大厅的音乐之友协会大楼是全世界音乐之友最向往的地方，这里也是维也纳莫扎特乐团的大本营，他们的音乐会可谓独树一帜，绝无仅有。每当演出时，演奏家们就会身穿历史服装，头戴长卷发，在这所世界闻名的音乐会大厅闪亮登场，并根据18世纪的风格和传统做法，把交响乐和独奏音乐会中单个乐章提取出来，并把最著名的和最受欢迎的咏叹调和对唱轮换地进行演奏和演唱，以惟妙惟肖的方式把沃尔夫冈、阿马迪乌斯、莫扎特的最佳作品展现在观众面前。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广为人知的钢琴 C 大调奏鸣曲，也是很多学钢琴的小朋友们在考六级时候的必选曲目，也是孟阳小的时候曾经弹过的比赛曲目。最后就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回味那些年陪伴我们长大的莫扎特音乐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Wherever you go, Alternative Talk 1150 is here for you.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